今天吴牧师证道的题目是那一个平安夜，所引用的经文是出自出埃及记第十一章第一到七节。我们请翻到了，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出埃及记十一章第一到七节。我们请姐妹们先开始，弟兄们回应。出埃及记第十一章第一到七节，请开始。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能颠倒你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摩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身的牲畜都必死。我们一起来，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没有。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好，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吴牧师。
圣诞快乐，感谢主，每次圣诞节你都快乐吗？不同的快乐的层面，是不是啊？那么过圣诞节呢，就一样有很多事情会发生了，其中一样呢，就是圣诞歌曲让我们的心灵实在很充满感恩喜乐，是不是啊？刚刚我们自己唱完了之后，听诗班的献诗，是不是？像诗班代表我们把我们的献祭啊、哦，这个音乐成为一个祭物一样献给神啊！哇，我们听在当中，我想我们的心也是一样啊、哦，因为有一个特别的子为我们而生，他的奇妙测试啊，当我们愿意这样子的时候，哇，真是很快乐。那么有一首圣诞诗歌叫做。平安夜，是不是 圣诞节一定会唱的哦。平安夜里面真是描写了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如何的宁静，如何带来人心中的平安。在牧羊的这个牧羊人的这个郊外啊，宁静的晚上，天使传来这个千古的佳音，平安夜啊。假如你今天觉得我唱的还不太满足啊、哦、这个礼拜五你一定要来 哦这个礼拜五呢，我们是欢唱圣诞诗歌的晚上啊，这个礼拜五的团契啊，国粤语一起欢唱啊，那么你就可以一起在这个圣诞诗歌里面去领受诗歌歌词带来的奇妙的信息啊。那么平安夜的确是一首每次圣诞节都会唱的诗歌，是不是？不过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却是描写了另外一个平安夜。这个平安夜是遥遥预告着耶稣降生的平安夜。什么平安夜呢？那么这个晚上的宁静啊，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已经描写出来了啊，这是在以色列人历史里面一个很特别的阶段，叫做出埃及，是不是啊？那么当然有出埃及就有入埃及嘛啊，那么先进埃及啊，以色列人为了逃难跑到埃及去，后来这个民族呢就越来越庞大。兴旺啊，人数越来越多，但是呢，在埃及呢，他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最后这一群这么多的百姓啊， 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男丁呢就有600,000啊，加上妇女孩子，你可以大概估计有多少人了啊。这一群人呢，当时在埃及是成为埃及法老的奴隶啊，做这个廉价劳工啊，跟他做各样的事情。那么就在这个被逼迫、捆绑、压抑的这个历史当中，神兴起一个人，叫做摩西。摩西要把这一群人呢带领离开埃及，最后成功。这个事件叫做出埃及。哈哈，那么出啊就是离开了，离开埃及这个过程却是非常复杂了。当然，假如我是法老的话，现在有这么这么多这个廉价劳工哈，我当然要抓住，是不是啊？怎么可以让他们走掉呢？所以法老当然不愿意他们离开啊。那摩西就起来为神工作，向法老来请求要让我的百姓离开埃及，然后去侍奉神。那么法老当然怎么样也不情愿。但是神用奇妙的方法，一个一个的这个警告临到法老，9次警告，用不同的方法的警告，法老仍然心里刚硬，就是不肯。那么想一想了，这一群呢是外国人嘛，是吧？外国人跑来埃及也有很多贡献的，他们为埃及人牧养提供食物或者我们说他们是畜牧专家是啊，为埃及人提供很多食物嘛，是吧？那么经过这么多年这一群外国人要离开理所当然应该他们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嘛，但是为了各种的利益关系，这个决定一直被阻碍。最后神就用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一个最厉害的警告，于是埃及法老最后要屈服，就让他们离开了。这个警告是什么呢？那么刚刚经文读到这里了，这个背景有了之后，我们就了解了。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第一节哈，我再使一样的灾害临到法老和埃及，再使就是以前已经有了，是吧？以前已经有9样了，这是10样了。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从这地出去，不只是让你出去给你出境，还要催逼你出境希望你快点走哇，这件事情是什么让法老心意转变得这么厉害呢那么第四节了，就说了，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在半夜晚上这是晚上发生的，我就是神说的嘛，所以是神，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哇，到埃及地神亲自降临了做什么呢？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那就是一国之尊了，是吧？到摩子后的婢女，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埃及呢有各种不同的工人，工人也有阶级的高的是工头嘛之后有不同的阶级的工作内容，在推磨的这个婢女呢，是所有工作等级里面最卑下的一种。换句话说，最荣耀的这个一国之君，到最卑下的婢女磨子后面推磨的婢女，那就是用两端代表所有的意思了，是不是从老到少，这意思就是全部都有嘛从最高的法老到最低下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要死啊！哇，那这个惩罚实在是很严厉的那么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后来也必没有。我们可以想象，的确每一个家的长子从法老开始，法老有没有长子有啊，法老的长子通常是谁那就是继承人是不是通常是那么一直到婢女 不只是人类，还有牲畜，那个头生的牛、羊、鸽子，哎呦，哇，这个极大极大的警告了，是吧？当然，这个事情在半夜发生，那就更加威胁很大了，是不是？啊，晚上发生这种大灾变，那个恐惧感就更强烈了，是不是？啊，白天还好了，晚上哇，你就看见这个家庭、那个家庭、皇宫里面最卑下的佣人的家里，每一个家头生的都要死掉。所以经文这样描写了，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不是普通的啊，大哀嚎。因为什么呢？每一家都这样，从前没有这样的，每个人家里都会有丧事的了。不过同一个时间每一个家都发生丧事，有没有这个事啊？很少很少很少，从前没有，以后也没有，每一家都有这样的惨悲惨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啊，哇，真是叫什么哀声遍野，是吧？哭声通天，是吧？哦，那么这个是一片一片的这个悲哀之中呢，在埃及人中呢，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描写，那就是下面，至于第七节，至于以色列中，就是神的百姓里面，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咬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的。在以色列另外一个群体啊，那么以色列人当然他们是奴隶，他们当然不会住在王宫了啊，他们住在他们的这个奴隶所住的地方。不过在那个群体里面却完全不同，他说不论是人或者牲畜，不要忘记啊，这一边呢、啊，埃及这边不论是人是牲畜，长子都死了哈，头生的牛羊都死了，这边呢牛也好牲畜也好非常平安，连狗都不会跟他们咬舌。这是什么意思啊？狗也会咬舌头的那么这个翻译的问题了哈，中文这个中文有新译本圣经啊，其实在你手上可能正在用了，我不读新译本的翻译就最清楚了。他说这节是这样说，但是对于所有的以色列人，无论是人或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叫吠，狗都不敢向他们叫。换一句话说，在以色列人这个社群里面连狗都安静。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对吗？另外一边呢，哦，哀鸿遍野啊，哭声通天了，是吧？每一家都死人了，死狗死猫死牛了啊。这边呢，这边哇，平平静静，连狗都收敛起来了。哦，这是两个极大的对比呢。这边是一个平安夜，这个真正的平安。哦，有时候我们觉得平安啊，平安是福了，我们都这样讲了，是不是啊？平安的确是福，有平安吗？啊，这个平安呢，一切顺利的时候不感觉这么强烈，但是就是在动荡环境哦，这个平安才特别宝贵，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哦。啊，平常健健康康的就不觉得三餐能够吃下去啊，有 input 有 output， 这个好像take for granted 啊，理所当然嘛啊，躺下去就能睡，好像你也这样，我也这样嘛。直到有一天呢、啊，哎呀，不行了，有进没有出了哈、啊，或者是连进也不能进的时候，吃也吃不下的时候，哇，那才知道。以前的那个哈，哇，那真是大福气了，是不是？真的哈，是真的哈。啊，我们每天呼吸都很自然了啊。啊，我看过一些呼吸道有困难的病人啊，他每吸一口气哈、啊，都要费很大的劲啊，甚至要用机器来帮助他呼吸啊。 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能呼一口气是何等大的恩典，是吧？为什么我们那个时候才感觉到呢？因为有对比嘛。当我们失去的时候才觉得哦，当我们不能的时候才觉得哇，是吧？那么现在的这个对比也同样存在了哈。一个社群中呼声遍野，另外一个社群中平平静静。那么人安静的时候，你觉得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啊？啊，你不要讲群体了，个人哈，你个人什么时候会特别宁静的？啊，睡着当然宁静了，是不是？不过以色列人显然没有在睡着呢哈。那么下一章经文就记载了那个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哈。等一下我告诉你了哈。人会宁静，可能是悲伤的时候会很宁静，是吧？无话可说嘛，哈。啊，很难过了哈，或者是沉思了哈，在想东西的时候，或者是很疲倦了，累到不想什么说话了，是吧？或者在想念某一个人，是吧？啊，有没有这种经验呢？哎呀，想念这个人，啊，哎呀，好多我们现在在这里，在这边啊，离家背井，在这边工作了、受训的人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心情啊，是想蓝鲸的亲人啊，是吧？我们好几位蓝鲸来的朋友啊，在想念人的时候也会宁静，是吧？想念某些事情的时候，沉思的时候，还有一样就是等候神的时候，我们也会宁静。会不会啊？好，我读几句经文啊，帮助我们去了解啊。诗篇131篇第二节啊，你回去慢慢看了，我读给你听哈。诗篇131篇第二节描写一个人心灵的宁静是什么呢？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哦，是的哈，你假如做过妈妈你就明白了哈，断了奶的孩子在妈妈的怀中。哦，很安详啊，是不是 啊一个人的心灵宁静就好像这样子啊。那么这个诗篇62篇第一节他也这样讲，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在等候神，专门专心等候神的时候，我们的心默默无声。的确人的心可以有一种宁静的，是吧？不过刚刚读的这段经文不是一个人宁静啊，是一个大群体啊。哦，那么下面的经文记载那个群体光是男丁成年的男人呢，就60万了。那么假如一个 团体成年的男人有60万，加上未成年的加上妇女，是不是啊？那这个团体60万可能要乘以3、4，当时是没有结余这件事情的，对不对？人力是极大资源啊，也没有一胎化政策啊，那不知道要乘3、4还是5了啊。那么你就可以想象这个数目字多么的庞大。一这么一大群人安静啊，哦，那又是另外一种处境，是不是啊？那一边有一大群人在哀哭，这边有一大群人安静，这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啊。那么这个对比写明出什么呢？这段经文就最后一节给我们答案了。写明出什么呢？写明出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当然分别出来。这个大群体哭哭哭哭哭啊，哭啊哭啊，这个大群体一点声音都没有，当然是不同，对不对？那么这个分别出来是要显明什么呢？显明神在这个百姓的群体中所施行的拯救。这是一个平安夜了，是不是啊？宁静的晚上。那么这个宁静的晚上是在一个动荡的环境中更加深刻的对比出来， 那么今天我们要过圣诞节啊，也有平安夜啊。那么这个晚上的平安啊，假如我们不能体会，是对比这个世界的各种动荡啊，我们的平安的感受就不会这么强烈啊。我相信大家都听到这个新闻了啊，星期五是不是啊，在康州一个小学有一个拿着枪支，不止一支了哦，应该有三支啊哦，的人冲进去杀了20个学生，还有大人几个。这是没有平安的社会啊，到现在无法了解，这个也不是第一次发生啊。不过是这个啊，年龄这么小的孩子被杀死，却是令人心灵震惊。我们要问啊，在这种环境啊，到底真实的平安在哪里啊？有一天呢，不是有一天，就是那一天啊，那天星期五晚上，因为早上发生嘛，星期五晚上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人谈起来了。有一天，假如这种事情有一个人就这样冲到美德教会，那我们应该怎么做？真正的平安在哪里啊？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现在的人的确需要这样的平安，是不是啊？因为不可能想象发生的事都会发生了。那么真正的平安到底在哪里呢？这段经文给我们两个大的提醒啊。为什么这群百姓有平安呢？那么我们就是用这个角度来看，今天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一个环境所不能改变的平安，是不是？在那个地方环境是极端恶劣的啊，就是神在那边击杀长子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家里安静的时候，这是一个极大对比，其实也极端恶劣的环境。为什么百姓能这样？那么我们今天是读第十一章，各位假如回去继续读第十二章出埃及记的话，就明白了，后面就记载了神到底怎么做了啊。神要他们这些百姓在家里不要出来，然后呢当天要杀一头羊，他们平常就要杀羊吃的了啊，那天晚上特别杀一头羊，将羊的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啊，你可以有一个想象啊，真像我们中国人贴春联啊，是吧？我们门楣跟门框都贴上红色的春联，是吧？啊，那么当时他们就这样，将杀羊流出来的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这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什么呢？代表着这个房子里面的是神的百姓。当神击杀的时候，这个就会越过这个房子，不会在这个家里面击杀他们的长子。那么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救恩的记号嘛，是不是？在极端的不平静之中，这个群体却有真正的平安，连狗都不会乱叫。那么这个真实的平安的根基在哪里呢？因为那个血的记号嘛，是不是？不然这个灭命之子就要进来这个房子了。血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杀的羊所流的血成为一个拯救的记号嘛，是不是？那么对你信主一段时间的人而言，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这是预告着将来耶稣基督也为人死，为人流血嘛。那么他所流的宝血我们没有涂在门框上，不过当我们愿意信耶稣之后，他的宝血的拯救就好像当年与百姓啊，神的百姓把血涂在门框上的拯救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这个群体有平安？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今天有平安？因为有宝血所代表着的救恩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人心灵的平安。那么第二个了，为什么能够宝血带给我们心灵的平安呢？ 这个拯救又带来怎么样的效果呢？那就是这句话呢，这句话就是第七节了，好叫你们这样做，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的。所以平安的根源，第一个是宝血带来的救恩，是吧？第二个带来一个极重要的效果了，这个效果就是分别，分开啊，一边是闹哄哄在这里哀哭，一边是静悄悄享受宁静中的平安，这样的对比当然就分开了嘛，是不是？那对今天我们而言，当社会当世界有各种不同的动荡的时候，假如你的心灵里面有救恩带来的平安，那么就代表着我们跟其他人有不一样的表现，是不是？这个也是一种分开嘛，是吧？这个的分别的观念就在这段经文非常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对还在寻求信仰的朋友而言，我相信这个分别呢，你慢慢越来越感受到，你就越来越珍惜这个救恩的宝贵了。的确信耶稣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这个就是分别的意思了，是吧？啊，我讲了不知道多少次，我信耶稣之前和信耶稣之后是不一样的。我以前是一个极端忧虑的人啊，信了耶稣改变了，为什么呢？分别了嘛。我以前应该是属于那个哀哭的集团的，是吧？现在呢，救恩呢，我变成这个宁静的集团了，是吧？那么这个就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会信主有改变的。你假如有兴趣去问问其他的基督徒的朋友，你问他一个问题，你信之前信之后有什么不一样啊？他会告诉你他的真实见证和故事。的确是，这个就叫做分别了。神这样做是要让人看见，哦，埃及人代表着不跟从神的那个角度，还有以色列人代表着神的百姓这个群体，这两者的不同分别出来。那对已经信主的人，对已经信主的人，我想我们也应该用这一段经文来提醒我们自己，就是我信了耶稣，我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有改变了，那么是不是就这样结束呢？还是要继续保持，我们有很多东西应该分别了啊。分别的意思呢，不是自成一派，故意跟人不合群，不是这个意思。分别的意思就是在很多重要的价值判断上，我们有一个从神来的价值判断。这个价值判断很可能跟世界一般的判断不一样，不过我们愿意坚持神来的价值判断，价值观的改变，是不是？哦，那举几个例子哈。啊，我也曾经讲过这个哈，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哈。啊，很多时候这个世界，好多人有一句话说，我们要过得潇洒一点了，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什么？曾经拥有啊，哇，这个不是很潇洒吗？是不是啊？何必这么斤斤计较啊？曾经拥有就好了啊。那么有时候我们会想到，哦，好像是啊，哇，这样很潇洒嘛，是吧？啊，对不对呢？啊，那么这个就要思考了啊。神的价值观是不是这样呢？或者说从神而来的角度看事情是不是这样呢？各位基督徒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应该去思考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救恩带来分别。分别的意思就是我们看事情的角度跟没有信的时候不同了。那么假设一般人觉得这样叫做潇洒，那么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这个对不对了，是不是？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这样的观念对吗？哦，我觉得不对了，不是我觉得了，我是从神的角度，从圣经看是不对的嘛，是不是？那为什么不对呢？因为这样的人生观啊，就完全漠视了，忽视了 永恒的价值嘛，对不对？永恒并不重要，曾经拥有就好了，天长地久不管了，是吧？那意思就是永恒的价值完全忽视啊。其实永恒的价值多么重要，对不对？人生难道只在乎现在吗？假如只在乎现在的话，那我们实在是无根无基了啊！因为现在随时变成过去的了。我正在讲的时候，我这一秒钟就已经变成过去了。所以人只看现在，就等于人是没有根基的活着嘛。但是人假如有一个永恒的观念，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所有的今天的每一秒或者过去的每一秒连接在永恒之中啊，神也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永恒的生命嘛。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啊，圣经不是这样讲吗？最简单的经文啊，神爱世人，甚至叫什么独生子赐给我们，对不对？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圣诞节啦，这句经文就是讲圣诞节啦。我们今天好多人都穿得很圣诞的啦，对不对？啊，红的加绿的哈，特别就是这个，啊，你看这都很圣诞啊。为什么圣诞？因为神愿意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然后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啊？不是反得今生而已，是永生啊。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付上极大的代价，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有一个目的是要信他的人不只知道今生，更是得到永生。永恒多么重要，是不是啊？重要的一个地步，神要给人这个永恒的生命的时候要付上这么大的代价，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所以当我们有这个看重永恒、珍惜永恒、宝贝永恒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不在乎曾经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的世界上一般的价值观分开了，对不对？这个叫做分别出来，是吗？这个叫分别出来。那么当我们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救恩就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了。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去经历心灵中真正的平安。因为这段经文说，宝血带来的救恩也使得我们在救恩中与一般这个不跟从神走道路的人分开了。那么当然这个分别不是我们自成一格，不是，我也不是我们不合群，不是，反而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因为不活在这个世界就看不出分别的，对不对？是不是？那假如我们全部都躲在深山，那么你跟世界同与不同根本不存在价值，也不存在意义，是吧？只有活在世界然后跟世界不同，这个分别啊才有意义的，是吧？那么换句话说，神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呢让我们可以过一个分别不同的生活，不是排斥别人，好多人误会的，不是排斥别人，而是让人看见有一群人，就好像埃及人看见有一群人在哀鸿遍野的时候，有一群人心灵中有平安。当人看见这个的时候，人也可以有一个羡慕平安的途径，得着平安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要活在世界上。那么我们也唱光啊，真光啊，基督徒是要做光，是不是？啊，光有一个目的的，光的目的是照明嘛，是不是？啊，假如光，这个你有一个，有没有带？我看看，哦，没带出来，在我包包，有一个手电筒啊，这个在大太阳之下功能不大啊，但是晚上一片漆黑的时候，这功能就很大了，是不是？光有一个重要目的是 照在黑暗中，让黑暗中的人看到方向。分别出来有目的的，就是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没有平安的世界，假如基督徒心灵中有一种世界所夺不去的平安，世界就看见我们与世界的不同，与世人的不同，于是也能够来羡慕这个光，寻找这个光，最后得到这个真光，那就是主耶稣的救恩。圣诞节，求主的真光照在我们里面啊！那这个真光照耀，使得我们里面也有反射神的真光，于是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真光。愿主在圣诞节赐给我们一个真正平安的一个晚上。这个晚上其实正预告着一个更高潮的平安，这个我不能不讲啊！不讲的话我的心会不满足啊。当出埃及记这里讲到一个极大的平安在百姓的群体中临近的晚上出现，预告着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其实在牧羊人的临近中听到佳音，是不是？那么其实更预告着一个将来要到临的更大的临近。所以我下面要请大家看一段经文啊，让我们看见这个临近这样的描写是神的一个伏笔，这个伏笔其实预告着将来有一个极大的临近要发生啊。请我们打开启示录第八章。那启示录有时候不太容易解释，不过最容易找了，我知道了，那就是最后一卷书了，是吧？好，启示录第八章啊，你从后面翻上来就知道了，是吧？啊，第八章，这里给我们看见，原来在旧约中的极大的临近，在耶稣降生，新约圣经记载的一个临近的耶稣降生的晚上，其实都预告着一个更大的临近，在这里所记载的第八章第一节，启示录第八章第一节，假如你现在也已经找到了哈，那么我们就要一起读哈。那么假如你旁边的人还没有找到，帮忙一下啊。启示录第八章第一节，假如你找到，我们就一起读。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二刻。好，就先读完了哈。这是什么段落了？当然光读一节是不能明白他讲什么的了啊！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二刻，二刻就是差不多半小时的意思了啊。那么揭开第七印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今天不能讲了，讲的太多了啊，没有时间了啊。不过简单的说，那就是当羔羊是耶稣基督在天上打开神手中的这个书卷，一个印一个印打开的时候，代表着神的计划一步一步一步完成了，全部有七个印，所以打开第七印的意思就是计划要完全执行了，神永恒的计划要完全执行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二刻。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安静啊！为什么极大的安静呢？因为你看看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就知道这个安静是在一个极大的对比中产生的。刚刚是第八章，你去看第七章，哦，第九节开始，那就是一个极大的对比了哈。第七章第九节说什么呢？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哇，大声喊着说，说什么呢？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 羔羊。然后十一节，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一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换句话说，天上有一个极大极大的群体啊，那个群体是什么？数不过来的得救的圣徒，是吧？他们在那边有多少人数不过来？数不过来，那就是多少？那就数不过来嘛，是吧？那就很多嘛，是吧？今天我们在这里的人多不多？也不少了，不过数得过来的，对不对啊？啊，你不相信，现在开始报数，我们最后我们数得过来了，是吧？啊，其实早就已经数了啊，我们都同空都在数的，啊，那么家下面的人啊也是数得过来的。当我们说数不过来的时候，那就是无法计算的这么多人。这些人做什么呢？在宝座前拿着棕树枝做什么？大声喊着说，是吧？哦，我现在一个人讲话声音还可以了，听得到吧？假如现在我们全场每一个人都大声喊，声音就更大了，是不是啊？那么数不过来的人大声喊有多大的声音呢？我就无法想象了。我只听过刚刚的十五个人，有没有十五个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个人的诗班啊。假如是一百一十个人的诗班，声音更大了，是吧？一千一百个人的诗班，那就更大了，是吧？一万一千个人的诗班，哇，那就不用扩音器了，是吧？十一万人的诗班啊，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哈？数不过来的，哇，那你看这个声音有多大，是不是啊？不止他们，还有天使啊，天使也是数不过来的。他们也在那里敬拜，天上有两个大群体在那里敬拜，就在这个大声敬拜的过程中，羔羊揭开第七印，然后呢，天上极静约有二刻，这是不是一个对比啊？是不是一个对比啊？本来大声的敬拜突然间安静下来，这代表什么呢？代表神的计划要完成了。假如有这一个时间的这个线段在我们的脑海里面，那么出埃及这一个第十灾的一个临近啊，其实正预告着救恩来临的临近，那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更预告着救恩完全啊，将来有一天在天上极大的敬拜之中，我们要经历那个半个小时那个临近所带给我们的对比，这个对比正显出主最后带给人心灵中真实的平安。世界一直在变动啊，我们的工作也会随时变动，我们的健康情况可以随时变动，所以医院有一个地方叫急诊室，是吧？为什么要急诊室啊？不可预算的事情发生就送那里嘛，对不对？那个叫急诊室嘛，哈。那么人生有多少急诊室啊？工作有没有急诊室啊？没有急诊室了，哈。哦，今天拿个单子给你，你就要回家了，那你去哪里呢？回家了，那就回家了，是吧？急诊室在哪里啊？工作没有急诊室的啊。风灾啊，哇，这个风一刮，屋顶飞掉了啊，车子翻倒了啊，怎么办呢？啊，感谢主，我们有这个紧急救济啊，楼下有啊，你假如有这个需要啊，请你到楼下看，有一张单子啊，那么上面有电话，有网站啊，你可以多多使用啊。假如你合格的话，那政府会有一些帮助了啊。人生需要什么呢？需要急诊室，因为各种的各样的急诊室救急的方法，因为人生充满了不可预期的事嘛，是吧？不过在这个不可预期的真实人生中，神给我们一种平安，这个平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来的。换句话说，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感恩啊，风不平浪不静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在主里面享受平安，不会改变的平安。当我们有这种确据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 好像当年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的周围，他们的周围，他们的周围，埃及人这一边大哭，这边大闹，这边痛苦，但是神的百姓可以享受一个宁静的晚上，因为救恩临到这个百姓，救恩临到各位的家庭，救恩临到各位的心中。圣诞节这就是一个最高的意义，是吧？让我们了解耶稣降生是将这个救恩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愿主祝福我们已经领受的人，为主而活，过一个分别的生活，还在寻求这个真理的朋友，快快得着，去享受这种不改变的平安。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过一个与众人不同的圣诞节。当世人有各种的，世界有各种的动乱不平静的时候，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心灵中得着主所赐给我们不受环境改变的平安。求恩主向人说话，我们的人的话语都有限，但是圣灵透过圣经使我们在座每一位都要领受这个天上给我们的平安。愿主赐福加力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